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7回。韩立听到“幻笑沙漠”这个字眼之后，萧爱世的朝光幕中的那几名土阴族魔人看了一眼，只见呢，里面有八名身披淡绿色皮袍的少男少女，虽然说头发散乱，但是仍然呢能够看出只有13、14岁的模样，修为呢都在筑基期左右，只是脸色略微有些萎靡的样子。土阴族人的确是很少在贵塔见到的，不过这些人资质真的像阁下说的这般好吗？一名脸颊带有一些红色鳞片的宁家青年查看了光幕中的这些少男少女之后，却有一些怀疑地问道：诸位若是不信的话，请可以亲自查验一下他们的骨龄，你这等年纪就已经筑基成功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资质之佳了吗？中年男子十分自信：哟，这可不一定啊，说不定贵塔会给他们服用一些激发潜力的丹药呢。秀丽的宁家女子嫣然一笑地说道：能够激发潜力的丹药，它本身就价值不菲，本塔怎么会轻易的给一些奴隶服用啊？况且说就算服下了此类丹药，事后也肯定有迹可循的吧，在下怎么会为了区区小利而去得罪你们宁家呢？若是几位看中了，只要交付了魔石，立刻就可将这些土阴族人带走了。中年男子苦笑了一声回答。三名宁家男女听这话，似乎觉得也有一些道理，互相看了一眼，并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而是和中年男子呢谈论起了相关的价格。一点茶的功夫之后，几个人呢终于谈拢了价格，当即又那名宁家女子交付了一大笔魔石，就将这些土阴族奴隶从棺木中带了出来，并在侍女的带领之下走出了大门。前辈对这些奴隶可有看中的？若觉不满意，晚辈可以带前辈到其他的地方看上一看，说不定啊这里边有前辈觉得可以的。中年男子呢看见韩烈仍然一语不发地打量着其他光幕中的奴隶，当即走上前来恭敬地说道：不用了，我习惯孤身一人，可是不需要什么奴隶，还是带我去看看贵塔出售的魔晶傀儡吧。韩立目光一收，神色不变。那、好吧，既然前辈无意在此，那晚辈就直接带前辈到另外一层，直接看一下傀儡。中年男子听到韩立如此一说，立刻顺从的答应了一声，然后他走出了此间屋子，并用手中的铁牌一晃，关闭了大门，再次走向来时的那座传送法阵。韩立无声地跟在其后面，神色始终不变。眼见二人呢就要踏上传送阵的时候，忽然眼前一阵嗡鸣，白光一闪之下，竟在法阵当中一下子浮现了数道人影出来了。中年男子呢见此情形啊，微微一愣，目光呢细细地往法阵中望了一眼，脸色却为之一沉。这几道人影呢赫然都是四名身穿黑色战甲的魔族卫士，一名锦衣老者和一名蓝色衣衫的少女。锦衣老者面色焦黄，面容阴沉，也有化神修为，而黄衫少女却圆圆的脸蛋儿翘了异常，有结丹级别的修为。不过此女身上一层层的黑色魔纹若隐若现，神色冰冷，一副呢被禁制修为的样子，竟是一名新晋被送过来的奴隶。韩立的神念往少女身上随意扫之后，瞳孔却骤然之间一缩，闪过了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对面的锦衣老者同样看到了近前的中年男子，同样目光一沉，并皮笑肉不笑的招呼了一声：啊，原来是方掌柜的，可是带客人过来烧奴隶的呀。 要是没有看中的话，小弟这边倒是新进了一些不错的，可让这位客人挑上一挑。
不用了，这位韩前辈对魔晶傀儡更感兴趣一些，黄掌柜的还是忙自己的事情吧。
中年男子冷冷地回了一句，明显的和老者关系并不太好。
韩前辈，哎呀呀呀，原来是贵客到了，黄某可真是失礼了。那前辈若是对傀儡感兴趣的话，晚辈手中还留几具上品的傀儡啊，可以领前辈过来看上一看吧。
老者的目光啊，在韩立的身上一扫，脸色微微一变，但是眼珠一转，马上满脸笑容的施礼说道：
黄掌柜，你这话什么意思呀？那韩前辈是我招待的客人，我那里自是收藏了不少的魔晶傀儡，自会带韩前辈去挑选的。黄掌柜的，还是先忙好您自己的事情吧，先把你这名新来的奴隶……哎，这奴隶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魔气，他不是我们圣殿之人。
中年男子这才脸色难看的打断了锦衣老者的话，目光一下子落到了黄山少女的身上。
怎么了这是？方掌柜现在才看出来呀，此女的确不是普通的奴隶，那是我费了偌大的心思才弄到手的，另有大用。具体的事情等我有了空啊再和你详谈。不过嘛，至于这魔晶傀儡，你手中的那些货色我还不清楚吗？糊弄一下元婴左右的还行，若是给韩前辈来看，恐怕根本无法入眼吧。
黄掌柜打了个憨憨，并不愿多谈少女的事情，反而呢继续热情异常的冲韩立说道：
姓黄的，你……
中年男子听了这话，额头青筋一下凸显，就要怒极说些什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却抬手在其身前一拦，并冲锦衣老者说了一句让在场之人都为之一呆的话：
魔晶傀儡的事情待会儿再说吧，此女怎么办？我要了。
韩立用手指一点的黄山少女，脸上呢闪过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啊，前辈看上此女，哎呦，这是晚辈不能答应了，她呀是早就被人看中了，不能再卖给前辈了哟。
吉老者嘴角一阵抽搐，急忙陪笑着说道：
怎么，万怒塔也能预定奴隶吗？
韩立目光一闪，并没有理会老者，却回头冲中年人问了一句：
啊，本塔奴隶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绝对没有预定之说。黄掌柜的，既然说前辈看中了此女，卖给前辈又有何妨啊？难道说还怕韩前辈付不起魔石不成吗？
你说的轻巧，此女啊可是赵文好前辈所要之人，那我若是轻易的交了出去，你难道来负责善后此事吗？啊，
什么？是赵前辈想要的奴隶？
中年男子闻言啊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这谁是赵文好？难道是赵家之人吗？
啊，韩前辈，赵前辈不但是赵家之人，这还是这一代的赵家之主。
为了这区区一名结丹期的奴隶而结下仇怨的话，我看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
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这才勉强一笑劝阻道：
赵家之主那多半也是练虚修士了，但那又能怎么样啊？不管此女是何人想要，现在我都是要定了，她若是有意见的话，事后可以尽管来找我嘛。
韩立目露一丝意外，但略微沉吟了一下，毫不客气地冷笑着说道。中年男子和锦衣老者闻言脸色都为之一变，中年男子呢还想再说些什么，韩立蓦然抬腿向前一迈，并不知道怎么一闪的出现在了四名魔族卫士中间处，一条手臂只是一动，就一把抓住了黄山少女的臂膀，身躯呢再模糊，就带着少女一晃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处。整个过程啊不过一个呼吸功夫就完成了， 韩立的动作仿佛鬼魅一般。
哎，前辈这是何意啊？难道说打算从本塔硬抢奴隶不成吗？韩前辈纵然说有炼虚期的修为，但是本塔也不是没有强者作真的呀。
目睹此景，锦衣老者先是一愣，随即惊怒的大叫了一声啊。旁边的那四名魔族卫士也慌忙的举起了手中的兵刃，流露出了戒备的表情。站在韩立旁边的中年男子同样心中大凛，连忙退开两步，嘴巴动了动，但是最终呢还是迟疑着没有说什么。而黄山少女却抬头眨巴眨巴眼睛看着韩立，有一些一头雾水的样子。韩立啊却根本没有理会老者的威胁之言，反而体内一缕法力一动，瞬间通过手臂传入到了黄山少女体内转了一圈，并马上收了回来，但是目中异色却再也无法掩饰住了。
果然没有看错，果真不假。
给我闭嘴，你若是不能做主的话，我自然会找能做主的出来。
韩立说了两句，目光一阵闪动，忽然一声冷哼，身上突然爆发出了一股可怕至极的气息，气息之强呢，让两名化神魔族只觉得眼前是狂风一起啊，瞬间被一股庞然巨力撞出了十几丈远去。砰砰两声过后，他们背部紧贴厚厚的塔壁，这才勉强重新稳住了身躯，但是脸色呢却一下子苍白无比，尽是骇然之色。至于说那四名魔族卫士，更是瞬间即翻身栽倒啊，被强大的气息直接压在地面上，无法起身分毫。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旁的黄山少女被韩立特意护住了下，根本呢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但是见到眼前的这股不可思议的情形，自然也是目瞪口呆。韩立身上的气息继续狂涨，竟然将整座巨塔都一卷笼罩其中，塔内布置的各种禁制在这股恐怖的气息一冲之下纷纷震动不已，一些薄弱处更是直接发出了刺耳的警报之声。如此大的动静，更高阶的魔族自然一下子就被惊动了。正在巨塔最高一层一间密室当中打坐的两名魔族老者，一感应到突兀出现的气息之后，顿时火烧屁股一般从地上跳起，二话不说，灯光一闪，直接遁出了密室外。片刻的功夫之后，韩立面前呢就蓦然多出了两名炼虚期的魔族老者，在原先两名塔中掌柜的难以置信的目光当中，恭恭敬敬的冲韩立深施大礼，并口称魔尊前辈不已。而韩立呢已经将刚才恐怖至极的气息一收而起，只是冷冷的看着眼前新出现的两名炼虚魔族，半晌之后才冲一旁的黄山少女一点头，淡淡的说道：
此女我看中了，要买走她，两位没有什么意见吧？
当然没有问题，魔尊大人能看中此女，自然是他的千般造化了。这名女奴就算本塔赠送给前辈的，绝不敢收什么魔石啊。
其中一名独角老者毫不犹豫地说道，另外一个人呢也是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这两个人呢以前也见过多名魔族魔尊，自然知道这些合体存在都是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了，大多呢脾气古怪异常，绝对不敢流露出半分怠慢之意。
区区一点魔石，本座还会出不起吗？你们拿好了吧，可不要说本座是强买强卖的。另外除了此事之外，我原本还另有一件事情要和二位商量一下。
韩立嘿嘿一笑， 袖子一抖，顿时一枚装好了魔石的储物镯冲对面一飞而去。
魔尊大人还有事情的话，尽管吩咐下来，晚辈二人能够做到的绝不敢推辞。
独角老者将圆环一把抓到了手中，不敢再还回去，只好揣到了怀里边。此事还是以后再谈吧，我现在另有要事需要先处理一下，希望再次来的时候贵塔还能够让我满意啊。韩立神色闪动几下，却摇了摇头说道。
话音刚落，韩立体表黑色霞光大放，往身旁一扫之后，将黄山少女一下卷入其中，灯光一起，一道惊鸿往一侧塔壁之上激射而去。
一声轰鸣啊，塔壁上禁制狂闪了几下，就被惊鸿轻易的洞穿而破，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两名炼虚魔族老者目睹此景，不禁苦笑了一声，互相看了一眼。
虽然说万奴塔也是极有来历的，并且高层的也是不乏魔尊级别的长老的，但是在这幻夜城当中啊，却没有这等强大存在坐镇，故而说这两名炼虚期的魔族老者纵然心中郁闷，但是呢也绝对不愿意得罪尚不知道具体来历的韩立，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名不知根底的魔尊比四大家族的那些老祖更让他们忌惮几分的。
启禀两位护法，刚才那名女奴是赵家家主预定下来的奴隶，就这般让这位前辈带走的话，恐怕小人没有办法向赵家交代呀。
锦衣老者在韩立离开之后，慌忙向两名炼虚魔族诉苦起来。
是赵文豪要的女奴，赵家嘛，的确是不好容易打发的。难道你已经收了他的定金了吗？
独角老者眉头一皱地问道。
这倒没有，但是赵文豪数月前就亲自来本塔，指明的要购买一名人族结丹以上年轻女修，并表示愿意为此付一大笔魔石的。此等照本塔预定合适奴隶的事情，以前呢并非没有先例啊。
锦衣老者急忙解释道。
先例是先例，既然没有收过定金，那刚才的人族女修可就不一定非要卖给赵家的。他若是非要的话，大不了花些时间再找一名符合条件的女奴就是了。这话不错，既然赵家那边原先是你负责的，此事如何收尾那就同样交给你咯，务必不要让赵家对本塔有任何不满之处，更不能触怒了这名韩前辈。好了，我二人要回去继续打坐静修，塔中事情就继续交给你们两个人了。
独角老者同样点了点头说道，然后招呼同伴一声，一起踏入附近的传送阵当中去了。
谨遵二位护法之命。
锦衣老者闻言脸色自然有些难看，而中年男子却心中一阵窃喜，二者同时躬身做出恭送的姿态。
哎，对了，若是这位韩前辈再来本塔的时候，你们务必啊及时通知一声，我二人亲自接待这位前辈，以免呢他误以为本塔有怠慢之处啊。
独角老者在传送阵刚要激发的时候，蓦然想起了什么，吩咐了一句：“
遵命。”
两名万奴塔的掌柜的自然再次低首称是。紧接着白光一闪啊，两名魔族炼虚长老就同时在法阵当中消失了。
看来韩兄这一次要多费心了。不过据小弟所知，韩兄一向和赵家交情不浅，想来此事一定能够处理得妥妥当当的呀。
中年男子一等身子站起，立刻冲锦衣老者轻笑一声，接着身形一动，也进入法阵中，并立刻传送而走了。锦衣老者呢，
脸色顿时铁青。
妈的，算老夫倒霉，竟然在押送此女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个老怪物插手。看样子，哎，只有亲自登门向赵家解释一下，并再另寻一名女奴了。但是符合他条件的人族女修哪儿那么好找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8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48回。这个时候，韩立已经带着黄山少女坐在一辆小型兽车上，并在一名马夫的驱赶之下，兽车在街道上狂奔而开。韩立盘坐在车子中心处，双目微闭的打坐不动，黄山少女呢却蜷缩成一团呢，躲在角落中，用畏惧至极的目光不时的偷偷的打量着韩立。此女经过了万奴塔的一幕，自然是知道韩立呢是一名魔尊级别存在，但是韩立外表这般年轻和普通，却让他的心中啊有些惊疑了起来。不过不管怎么说吧，合体期修为对于他来说根本是一个平常连想都不敢想的存在啊。此刻落在了这等老怪物的手中，让他原本还抱有一丝逃脱的念头，此刻呀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黄山少女心中一边惶恐异常啊，一边满是绝望之色，实在是不知道自己今后呢会面对何种无法想象的可怕命运。韩立虽然说没有动用秘术直接探测少女心中的动静，但是对方现在心中想什么倒也是能够猜出个七八分来。但是看似神色平静异常的他，此刻心中啊却惊涛骇浪一般的翻动不已。一名白袍少女的喜怒哀乐面容在他的脑中一个个的不停的涌现了出来，这些影像有的模糊不清，有的却鲜明清晰，仿佛才是昨日所留。以韩立一向平静如水的千年苦修心境，此刻竟也是没有办法止住分毫了。韩立自己显然呢也没有强行动用秘术驱散脑海中女子影像的意思，反而是呢慢慢品尝着隐藏在心底深处的那一丝牵动心魂的相思啊。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兽车终于一顿停了下来，接着车外呢传来了车夫恭敬至极的声音：前辈，您老人家所要求的地方已经到了，是否现在就下车看上一看呢？既然到了自然是要下车的嘛。韩立暗自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住了心中的杂念，双目一睁回了一句，接着他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走下了兽车。黄袍少女虽然说见韩立没有招呼自己，但是犹豫了一下之后呢还是一咬牙地跟了下去。此女倒也是聪明的很啊，知道身为刀俎情况之下自然还是乖巧一些为妙啊，否则的话以对方深不可测的神通，有的是办法让自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韩立抬手扔给了车夫一块魔石之后，往眼前看了看，脸上呢现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只见此刻的他赫然身处一片千余丈高的山壁前，山壁上依山修建有一大片类似楼阁和洞府的建筑，一片片一栋栋遍布山壁各处，而在山壁最前方有一座数十丈高的巨型门楼，顶部书写着圣灵院三个硕大的银字。在门楼正下面则摆有一张黑木桌，后面呢趴着一名啊
头发灰白的年老魔族，似乎年纪不小，并正在酣睡不醒。旁边呢，就有数名小厮模样的童子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敢轻易地吵醒老年魔族。韩立的目光在老年魔族身上一扫之后，目光微微一冷，嘴巴默然无声地动了两下。下一刻呀，正趴在桌子上的老年魔族顿时一跳而起，并且急忙大声地慌忙喊道：
不知道是哪位道友光临本院，在下未能远迎，还望见谅啊。
老年魔族口中话刚一说完呢，也就一眼看到了不远处的韩立和黄山少女二人，立刻精神一振，接着满脸堆笑的迎了上来。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带着黄山少女出现在山壁上修建的一座阁楼当中。此阁楼悬空而建，一半呢深入石壁之中，一半直接探出壁外，并且附带禁制法阵，一旦开启啊，就可以让此楼彻底的和外面隔绝开来，不受任何的干扰。正是那些独来独往的高阶存在最喜欢的落脚之处了。而这个圣灵院原本呢，就是专门提供高阶魔族住处的地方，不过此地租金相比其他类似的地方啊，起码昂贵了小半之多，故而真住入此地的高阶魔族还并不算太多的。韩立和少女呢，并没有一层层的查看，而只是用神念粗略的扫了一下，也就将阁楼所有的东西和各层结构是了如指掌了，并满意的交付给老年魔族一笔魔石，将此地啊临时租用了一年。如今韩立已经将阁楼禁制全部打开，并带着少女来到了最高一层，然后从容的坐在了一块铺团上，并示意少女呢盘坐在对面。黄山少女纵然说心中忐忑至极，但是啊，却不敢违背的一一照做。这个时候，韩立一只袖子一抖之下，顿时呢，数十杆阵旗向四周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在附近虚空纷纷的不见了踪影。下一刻，一层青蒙蒙的光幕浮现而出，将整层阁楼都罩在了其中。这个时候韩立才放心下来，并冲少女啊微微一笑，忽然一只手掌啊冲其身上虚空一拍，呼哧一声过后啊，一股强大至极的法力潮水一般的从手掌中狂涌而出，将少女体内的禁制啊一下子出的七零八落了。而黄山少女肌肤上若隐若现的魔纹呢，也瞬间的砰砰的化为了一团团黑气，溃散不见了。少女只觉得体内的灵力啊一阵翻滚呐、啊，原本被禁制的法力一下子重新出现在了经脉各处，让她狂喜的同时呢，也不禁一下子结结巴巴的说起来：“
前辈，你这是？
你叫什么名字呀？”韩立根本没有回答的意思，反而冲此女微微一笑，问了一句。
晚辈叫朱果儿。
黄山少女犹豫了一下，就马上告诉他：看你一丝魔气未沾的样子，是纯粹的人族吧？是自己主动进入本界，还是被人从灵界俘掠过来的呀？韩立是轻描淡写的继续问道：
晚辈应该算是自己进入的吧？
自己误入的吧？如何误入的？以你的修为可没有破开虚空的能力啊，莫非说进入的时候还有其他同伴不成吗？这个回答有些出乎韩立的意外，但是双目一眯，淡淡的又问了一句：
没有，晚辈是自己一个人流落魔界的。
自己一人？哼，哎呀，这倒有些意思了。那你修炼的素女轮回功是出自何人所授啊？
韩立神色不变，但是猛然之间问了一个意外的问题：前辈也知道晚辈所修功法，这套功法是家母所传授的。 黄山少女听闻韩立如此一问，略犹豫之后，也就老老实实的回答了。毕竟此等事情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母亲是什么人？又是如何得到这套素女轮回功的呀？韩立凝重的再问道。
这个……
黄山少女脸上微变，马上现出了迟疑的表情。你现在正处在轮回之期，真正的修为并不是结丹期吧？韩立双目一眯，说出了让对方心中一沉的话来。
啊，前辈早就看出来了，晚辈真是糊涂。前辈既然知道素女轮回功，知道晚辈现在正处轮回阶段，自然是毫不稀奇的呀。
朱果儿脸色有些难看，低声的说道。你原先修为是何境界？元婴还是化神呢？
晚辈已经修炼至元婴境界，要不是身处轮回阶段，也不会遭人暗算，更不会被人俘虏的。
朱果儿红唇微咬，缓缓地说，看你真是年纪也不太大，如此阶段就将素女轮回功修炼到了如此境界，除了天资过人之外，想来也应该十分精通素女功的人指点过你，你母亲也修炼此功法的话，境界应该也不低吧？
韩立目光一闪，继续问道：前辈若是想问关于晚辈自身的事情，晚辈自然是知无不言，但要是追问家母的事情，晚辈只能无可奉告了。
朱果儿听到韩立啊，似乎对他的母亲的事情大感兴趣，脸色微变之下，却一咬牙说道：你倒是个孝女啊，这真难得的很，不过你以为不说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了吗？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淡淡一笑，大有深意的说了一句：前辈若要是动用缩魂之术的话，晚辈宁可立刻就自爆元婴而灭，也绝对不会让前辈得逞的。黄山少女一听见韩立此话呀，却顿时呢联想到了什么，脸庞一下子苍白无语，同时呢体内真力是一阵的疯狂的流转，似乎真的要随时爆发而开。但是此时啊，韩立却轻笑了一声：在我面前，就算你这丫头想自爆，也要我答应才行啊。话音刚落，他一只袖子忽然冲少女轻描淡写的一拂而去，顿时一股灰蒙蒙的光霞一举而出，将少女的全身都一照其下。朱果儿啊，只觉得身躯一麻，四肢顿时没有办法动弹了，同时体内法力呢更是一凝的，没有办法调动丝毫呢。原本在丹田处聚集的狂暴的法力更是阳春融雪一般的消融散掉了。此刻的他想要自爆元婴的话，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的事情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朱果儿自然是又惊又怒，惊慌地叫道。
没什么，只是想让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而已。现在你看一下我的眼睛。
韩立平静至极。
什么？眼睛？
朱果儿啊，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也知道此刻呢绝不应该按照对方所说的去做，但是韩立的话一入耳啊，却让其身躯一震，竟然下意识的头颅一正，将美眸一下子对上了对方的双目。刹那之间，少女只觉得对面两点蓝芒一闪而现，滴溜溜一转之下，自己的神识呢竟一下子变得恍惚了起来，同时眼皮沉若万斤呐。
不好！
黄山少女只来自己暗叫了一声，就双目一闭的神志不醒了。韩烈见此情形神色不变，只是单手一掐诀，扬手冲少女打出了一道法诀，同时呢瞳孔中两团蓝芒更加耀眼夺目了起来。若是此刻透视少女身躯，就可以发现诸葛儿原本在丹田中盘膝而坐的寸许高的元婴，此刻呀
被一层层的灰色的光丝缠了个密密麻麻呀，并且元婴呢同样双眼紧闭昏迷不醒的样子。在青色法诀没入少女身躯的瞬间，朱果儿眼皮一动，原本紧闭的美目啊竟缓缓的一睁而开，只是他这个时候呢瞳孔微张，目光散乱，举动却犹如同傀儡一般呢。你所修炼的素女轮回功法是从何处得来的呀？韩立瞳孔一转，一阵撼人心神的蓝芒晃动不已，同时口中发出了低沉的问话。素女轮回功是家母所传授。朱果儿神色木然，但是口中清晰异常的回答道，平常谁指点你修炼啊？你母亲修炼的是否也是素女轮回功呢？
是家母指点的，母亲修炼的不是素女功，而是清气诀。
清气诀，那是道家很普通的法诀，你母亲修炼到了哪一境界了？没有修炼素女轮回功也能够对你进行指点，莫非说境界已经很高了吗？
韩立有些意外，但是口中语气仍然不变地问道，
家母只是元婴境界，至于指点修炼？
黄山少女啊，对韩立这次的询问只是回答了一句之后，脸庞上忽然现出了一丝茫然之色，话语呢也为之一下子停顿了下来。
怎么，你母亲对你指点莫非还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都如实的讲出来吧。
韩立目睹少女神情，心中一动，立刻就追问了一句，
家母对我素女功的修炼指点，这的确有些不太寻常，以前还好，但是自从我凝结元婴后，我在修炼上的一些疑问，家母大半不能当场解答出来的，而是需要隔个几天半月才能够给出答案的。我怀疑家母背后另有一个真正精通素女轮回功的师傅。
黄山少女说出了一个让韩立心中一跳的话出来，
背后另有一个师傅，你可否问过你母亲是否真另有他人呢？
问过多次了，但是每一次母亲都加以否认。
你母亲叫什么名字？生得何等模样啊？
家母叫林飞仙，面容和我有五分的相似。
和你有五分相似？
韩立的目光重新打量了少女几遍，但是呢最终摇了摇头。
你是如何来到魔界的并成为奴隶的？原先是哪里的人呢？
半晌之后，韩立又想起了什么，蓦然又问道，
我是被人追杀误落入空间裂缝中才来到魔界的，来自小灵天。
朱果儿木然地回答道，
小灵天那是什么地方？
韩立闻言愣住了，
小灵天就是小灵天。
韩立听了这番回答，眉头顿时紧紧地皱了起来，半晌之后啊他才轻叹一口气，
哎，算了吧，我还是麻烦一下亲自来获取这部分资料吧。
话音刚落，他手中的法诀一变呢，眉宇之间嗤嗤之声一响，一根青丝激射而出，并一闪的没入到了黄山少女的额头当中。下面呢韩立双目蓝芒更加一盛，开始默默的施法起来。这名叫朱果儿的少女啊，真正修为不过元婴期，以韩立合体期修为对其元神进行搜查，只要刻意小心之下，自然是不会损伤此女元神什么的。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很容易的就找到了想要的一切资料，眉宇之间精丝一卷一收而回。少女在精丝消失的瞬间呢，却立刻身躯一歪的倒在了地上。不过片刻的功夫之后，一阵轻轻的酣睡声就从此女口中传出。朱果儿啊竟然当真在韩立面前熟睡了过去。韩立见此情形微微一笑，双目一闭，开始慢慢的思索着从少女那里得到的一切资料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49回。